第五章，醒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有两种类型的问题，我们个人的问题，世界上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们的问题。正如我在这本书前几章所谈到的，用赞美开始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当你赞美神的时候，进入他的同在，找到答案。但当你不赞美神，远离他，所以你看到的都是问题。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保罗谈到每个被创造的人都对神有一个直觉认识，然而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也没有将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成为愚妄人，他们进入拜偶像，从那开始进入各种各样的堕落。我想要指出这个过程，首先每一个人对于神是有一个直觉认识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借口的。接着注意远离神是如何开始的，他没有将他当作神来荣耀他，这谈到的是赞美，他们没有将神当得的赞美和称颂归于神，他们也没有感恩。接着谈到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再下一步是他们愚拙的心也昏暗了。一旦人们的心开始对神刚硬，根据马可福音第八章，他们开始灵里愚钝，那是我们自己的用语，但那是刚硬的心的一个结果，理性思考的能力没有了。所以阻挡我们远离神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将赞美和荣耀归于神，并存着感恩的心。有些人会说，但我只是不想赞美神。谁关心我们如何感觉呢？我们需要去做，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其他人可能会说，但是等一下，我没有选择灰心丧气，它只是这么发生了，我感觉是这样，我无能为力。让我们的情绪和感觉来掌控我们的是非，我非常是不成熟的。我是在爱里这么说的，他对我的伤害和对其他人是一样的。我们是在一个让我们的感觉掌控我们的环境下长大的，但那是不正常的。只是因为我们感觉沮丧，不代表我们就要沮丧。我们里面有沮丧的想法出现，但我选择抵挡他们，我选择在主里建立自己，鼓励自己。我感觉好的时候享受这些感觉，当他们不好的时候就要拒绝他们。感觉从来不是支配我们的，我们要控制他们。心理学告诉我们，不要压制你的情绪，让他们发泄出来。现在我同意将事情藏在心里，闷在心里是不健康的，但当我们有负面的情绪，不是把他们发泄出来，我们应当拒绝他们，选择赞美荣耀神的积极情绪。如果我们可以选择这么做，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体验到一种全新的力量， 我们的思想会专注在神身上，我们的信心会在我们里面充满。信心不是一个魔法，很多人尝试使用他的信心来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行走在神的话语里面避免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问题是魔鬼直接的攻击，我们可以通过神的话语来胜过这些，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避免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行走在健康中，从来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如果我们行走在富足中，从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撒旦会差派一些人来给我们捣乱。即使没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和所有遇到的人相处得很好，也会有一些问题会出现，因为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如果你认为行走在平安和胜利当中指的是你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么你永远不会得到。你需要意识到魔鬼朝你扔什么并不重要，神说了你可以在其中兴盛，你可以赞美神，保持你的思想专注在他上面，这是处理生活压力并且保持我们基督徒行走的方式。现在有如此多的人对抗抑郁的原因，是因为在自然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倾向于负面和沮丧的。新闻媒体报道所有负面的新闻，他们不讲好的，只讲坏的。如果我们听世界的声音，会发现我们被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所包围。如果我们允许我们自己被世界上的思想所支配，那我们就会陷入沮丧。我们的环境并不能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去回应我们的环境，成为沮丧或者灰心的，或者我们可以选择超越我们的环境，看到神对我们的信实，备受祝福。我记得当美国参加海湾战争时，一些国会议员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在说，这将是一场美国的大屠杀。一些人预测有2到3万的美国人将丧生，其他人则预言我们将在波斯海湾被俄罗斯所有的坦克歼灭。很少有人大胆地反对这些负面的评论，这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惧怕和担忧。我们非常担心地参加了战争，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少的一次损失。我们的装备比伊拉克所有任何的东西都先进，那么一年前做出那样可怕预言的那些人在哪里呢？他们应该被投票罢免，他们在很重要的时期完全搞错了。但遗憾的是，他们很多人仍然是在任，仍然在做出负面的预测，人们仍然在听他们讲话。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有一些偏见的。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在经历美国历史以来最大的复兴。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是基于神的话和现在我所看到的基督的身体而这么说的。我承认外面有很多的问题，撒旦的群体变得比他们以前更加有发言权，更能够被看见。专注在这些事情上，这使得美国人民在一个完全的道德败坏里面。但真正从神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是与新闻媒体所报道出来不一样的。就拿同性恋权利运动为例，同性恋仅仅从电视上看就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人们听到很多关于艾滋病、同性恋伴侣平等权利等等话题，以至于人们产生了一种心态，认为同性恋真的被接受，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他们朝那个方向前进。然而，我在1992年听到达拉斯的广播所给出以下的统计数据：在1960年，有68%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他们不仅仅表达了这不好的偏好，他们认为这对任何人都是错误的。他们相信这是一种变态行为，是不正常的。在1992年，猜猜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大多人会认为可能不到50%，这当然也是我的反应。但是据调查的统计显示，在1992年有75%的美国公众认为同性恋是错的，是变态的，比60年有7%的增长。我们现在比60年代更加有道德，然而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感觉，因为新闻媒体不是公正和诚实的，他们描述了一个欺骗的画面。作为另一个例子，妇女国际组织不断的被提到，每一次一个堕胎的观点或者赞成堕胎的观点出现，媒体都会到那个妇女组织去询问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应该是妇女的代言人。在这个组织里有差不多50万的妇女。关心美国妇女组织是贝斯利哈拉哈伊组织的一个基督教团体，也有50万妇女加入其中。他们的代表权应该是和国际女性组织一样，然而你从来不会听到他们任何政治上的观点。几年前在国会大厦有一次聚集，吸引了成百上千抗议堕胎的人，在新闻媒体的报纸的头版上用了一张只有10几个人拿着阻止堕胎的海报的图面，遮盖了这个事实。通过听媒体的声音，我们很容易认为事情正在分崩离析，我们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多么令人沮丧的想法。但事实是，神今天正在做伟大的事情。今天的美国重生被圣灵充满的人比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现在向神祷告和追求神的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多。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当中，我认识至少有38个人，要么是从死里复活，或者是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我在盐湖城有一个朋友，他亲自让8个人从死里复活。我的一个同工成员唐克朗，在他为他女儿祷告之后，看到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在堪萨斯城，我开办了一次聚会，有2个人从死里复活并站起来。在11年前，当他们中的一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在场。当时在我讲道的时候，牧师和教会里面的一些人出去为他祷告。他已经去世45分钟，但是后来他死里复活，又活过来了。我说这些的原因是要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圣经中只记载了8个人从死里复活，想想真的很神奇。有一个人认识至少有38个人，将近是圣经所记录的5倍从死里复活的，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理由。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我相信神在行动，一些好的事情会在美国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教派旅行中，我去过至少10几个地方，人们说这是美国的神秘之都。现在他们不可能都是神秘之都，他们不会都有撒旦的力量，但如果他们有看到任何邪恶的能力，不管怎么样，他们想要说这是那神秘的，不管怎么样会很兴奋地说，我们是在战争里面，我们需要刚强壮胆去抵挡它。事实是撒旦损失惨重，我不是说撒旦没有在某些地方取得一些大的进步，赢得一些战争，但是是神赢得了这次战争。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神的国越来越强大，撒旦的国也越来越强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有中间的地带正在消失，那些只是有点道德而不是真正寻求神的人们正在变得要么冷要么热。现在我们可以去专心在冷上面，我们可以只看到消极的一面，然后描绘出一幅非常暗淡的画面，或者我们也可以专注在积极的上面，在那里有很多积极的方面。如果你能够清醒过来看看，在你自己的环境中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我们需要醒来，我们需要刺激我们自己，并认识到我们已经变得消极，我们成为埋怨和抱怨的人。不是我们的荷尔蒙，而是我们的思想专注的东西，是我们糟糕的想法让我们变得沮丧。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态度，像哈巴谷、保罗和希拉一样，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开始赞美神，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生命。我们可以选择蒙福，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在1900年，我在英国有安排一些聚会，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女人被一个家庭成员带去参加聚会，她有自杀倾向，曾多次试图自杀。我对她的这些事一无所知，但我知道神要看顾她，我将她叫出来开始为她祷告。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向我启示她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我告诉他，如果他想要得自由是可以的，那是他的选择。他可以是充满沮丧和内疚，或者他可以选择相信他已经被饶恕了。这个女人已经重生了，仍然经历这些问题。第二天，她打电话给牧师，告诉他，当她醒来以后感觉抑郁，但她选择开始赞美神，并说她一直做得很好。我在那里的几个星期，他又打了两次电话，说他做了同样的事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个女人已经完全得自由。她现在在电视台和广播上主办一些研讨会，告诉人们如何得释放。这个女人之前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现在她在帮助其他人。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情绪状态是一种选择，那是他的决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如果今天你也是有抑郁的，是你自己选择的抑郁，你可能不会坐下来说我想要抑郁，然而是你选择思想那些让你抑郁的事情。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4:8，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去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可爱的、纯洁的，我们可以从抑郁中获得自由。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就会有生命和平安；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是体贴神的话语。约翰福音6:63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是灵，是生命。”如果你经历了任何不是生命和平安的事情，你没有将你的思想专注在神的上面。我们如何能够拥有生命和平安呢？赞美能够将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神上面，赞美让我们认识到神做了什么。当我们将我们的思想专注在神，我们会有生命和平安。从神而来的平安能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当我们艰辛依赖神，他会保守我们有完全的平安。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不需要思念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可以思念上面的事情。当我们设置好我们的思念，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神和他所做的事上，我们的问题会超自然地被我们的答案所吞噬。